好，我们是早，弟兄姐妹，大家早。今天我们要来看，很开心，耶利米书差不多要结局了哈，第五十章。但是今天第五十章是非常长的，一章经文有46节。他特别要讲到的就是今天神的审判呢，要临到这个巴比伦，透过这个波斯帝国。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呢，巴比伦当时在耶利米书的时候呢，他是非常强盛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势力。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巴比伦呢，甚至我们看到幕后其实巴比伦他也代表一个很大的一个权势。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这个第五十章来到最后一节，他说什么呢？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当年神审判巴比伦的时候，他整个光景呢，46节里面很多很细的描述，就是神怎么样请服这个巴比伦呢？是非常糟糕、非常严重的呀。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打开我们的属灵眼睛来看呢，巴比伦呢这一个权势，他也在幕后的许多的这个国家特别一些比较强势的国家，今天呢他们的语气，他们处理国与国之间的这个问题呢都有一个非常强势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在当中但是呢这些国家呢都在发生什么事情呢？有许多的问题、困难、灾难临到我们知道刚刚这个礼拜呢10月2号的时候在美国呢LA 嘛就有这个枪杀事件呢是有史以来一个非常严重的枪杀事件所以今天呢我那天稍微去上网看了一下呢，在美国很多的牧者现在他们开始觉悟他们说这一个时候呢不是用我们的手指来指到底谁的问题谁的这个败坏了险恶这些事情，他说不是的，现在如果你是真正属于神的子民呢，是一个要进入很认真的呢去认罪悔改，求神怜悯以致人能够觉悟，人能够知道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怎么样的时间点，以致当这个大灾难问题来到的时候呢，神的百姓能够明白要怎么回应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我给我今天的分享一个题目，就是管教临到，地要震动在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呢整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开始会有很多的震动，为什么？因为神的管教临到，人的败坏已经来到一个极点所以当中呢有属神的百姓，也有属世的人属神的百姓绝对有盼望的然后不是属神的人呢，他们都会在一个蒙蔽里面继续狂妄自大，就像刚才Debra 有讲北韩你也可以看到那个小孩子要当大人那个他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把整章经文分成三个大点第一个大点是管教中要抓紧神的约我们来看第四到第九节，这里他说什么呢？耶和华说，当那日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锡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约不忘永远不忘的约。好，在这里我们知道呢，当时呢无论是犹大以色列也好呢他们在这个巴比伦的辖制，巴比伦的这一个神用巴比来管教他们的这个事情呢，仿佛已经来到一个末后了一个最后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时候神呢要起来呢就是要管教巴比伦了这时候我相信在那个巴比伦的权势辖制的人呢就是以色列跟犹大，他们很辛苦辛苦到一个状况是什么呢？他们一边走一边哭圣经说他特别讲到以色列和犹大同来我今天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思想，就是其实当神的百姓面对管教的时候呢他们会来到一个 一个状况就是很辛苦嘛，对不对呀？他为神会用这个管教的环境呢，把人逼他们进入一个什么一个合一。其次呢，弟兄姐妹要看到呢，今天如果你在你的家庭里面，你在面对一些很困难的事情呀，特别是夫妻之间呢，我们要一起同心合一来寻求神，同心合一祷告呢，向神哭泣来求告神。因为神呢，他这个时候他会震动我们的婚姻，震动我们的家庭，震动我们的生命呢，让我们在困难里面走进一个合一。为什么我这样讲？其实在过去这两个礼拜里面呢，我们当中我们有服侍的一些人他们在面对工作呢做生意呢的这个困难。我们昨天有一对夫妻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来我们的祝棚节最近这两个礼拜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呢，他开始发现，他说我要放弃我以前拜的偶像因为我今天我的工作啊这些事情陷入在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夫妻两人呢是一起呢我那天去探访他们，两个人都非常困难呀，也一边讲一边哭呀。所以呢，我就看到说，神今天呢让我们遇见的困难呢，是要人呢竭力进入一个合一。甚至我觉得教会跟教会之间，肢体跟肢体之间有困难的时候呢，神说什么他们必要访问锡安。其实锡安就代表什么呢？神一个永恒的同在的一个地方它除了代表那个锡安山嘛它也代表神永恒的这个属性在当中。所以第五节下面他就讲到了他们呢就说你们要与耶和华合为永远不忘的约。这个不忘的约就是要提醒以色列跟犹大曾经分裂了，今天他们要再次合一呢，回到思想神的这个约里面，神是有拯救，神有救赎，你只要回转求告神其实两天前呢，有一个晚上我跟莉莉师母身体突然间很不舒服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我们你可以不可以起来半夜大概一点多两点，他就说你可以不可以为我一起来祷告。所以当天晚上呢，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启示我说，你这时候你要呼求神呢的那一个属性，就是神是永远施慈爱和怜悯的神在神的约里面，我们要经历神的这一个拯救跟医治。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来到我们的晨祷，或者你在网络上听我们晨祷的人，这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生命神正在震动你，你要找你身边亲爱的人呢，同心合一，向神寻求，向神哭泣，宣告神的属性，神的医治就要临到，神的修复就要临到。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当人愿意同心合一寻求神的时候呢，他会经历一个知罪悔改蒙引导蒙指引。这是在第七跟第八节他说第六节神说嘛，我的百姓呢做了这个迷失的羊嘛他们自己不懂跑到哪里去。第七节他就说了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因他们得罪做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这里呢甚至这个神百姓的敌人都知道他们今天面对这么困难，是因为为什么呢？他们得罪了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然后呢他就说因为呢他们没有仰望他们列祖的这个神。在第八节神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地人之地呢出去，要向羊群呢前面走的公山羊然后呢，因为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下来，就是这个波斯帝国呢，要来攻击巴比伦。OK， 所以这三节经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真理呢？其实神在这里要跟他的百姓说什么？你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困难里面，是因为你们得罪了你们的神，你们列祖的神。今天连敌人都知道呢，神的百姓不听话不听神的，所以他们面对困难但是神说，你们现在呢，如果你们知道你是得罪我， 你们是不听我的话的一群呢，你愿意悔改的时候呢，神说什么？这个时候 I give you direction， 你要逃了。之前时候神说你要伏在巴比伦下面嘛，对不对？但是今天神说他给一个instruction 是你要离开了，你要离开这个巴比伦的这个辖制啊，你要离开巴比伦的这一个权势下面了。所以我就从这里呢，我就看到说，其实神透过圣经历史呢，一直的在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其实即使我们愿意听从悔改，神就会指引一条路的。今天有很多我们在牧养的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呢，那些愿意听、愿意回应悔改的人呢，他们真的很快就从他们的一些困难问题里面走出一条活路出来。但是那些迟迟不愿意回应的人呢，其实他们就算神透过人苦口婆心跟他讲他不愿意听进去，他永远找不到一条出路这是我从这段经文看到的。好，当我看到这个神的百姓呢，愿意被管教，愿意抓紧神，愿意悔改呢，不单止他们要蒙指引不单止他们能够寻见神，第二件事情是管教之后呢，再一次蒙恩。这是19跟20节。19、20节呢，当神讲到很多有关巴比伦神要怎么审判啊，神要怎么管教啊，他来到19节，他说什么呢？我必再领以色列回到以色列回他的草场，然后呢，他必在这个加密和这个巴山吃草，又在以色列以法莲山上呢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20节说，耶和华说，当那日那时候，谁寻以色列的罪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也无所见，因我留下的人我必赦免。哇，我看到这里呢，其实神说这时候呢，神要什么？再次给以色列一个机会。我记得几个月前有一天师母，我忘记师母在哪里分享，好像是主从还是晨祷，师母就提到说second chance， 我们的神是一个给我们再有一次机会的 second chance 的 God， 所以身为神的百姓，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属性。他这里说什么呢？当这个时候呢，虽然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不是所有的人愿意听嘛，有一个过程。但是今天那些愿意听的人呢，神说我要再次把你们带回到我的操场去你能够被供应供应什么呢？神特别这边用的什么呢？加密山。我们到过以色列的人呢，我们都到过加密山嘛在加密山上看下去，那个平原非常漂亮，对不对？其实加密山它代表什么呢？它其实是代表当时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先知呢，他在加密山跟那个假先知巴利的先知呢斗嘛，对不对？当时呢他就求告了神，他的祷告就蒙应允所以今天呢，我觉得今天当神说我们一悔改，神再次给我们这个蒙恩的机会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回到我们的加密，我们的祷告也要蒙神应允。就算呢巴利的这个先知巴利的这个权势他们要来影响我们，但是当我们像以利亚在加密上求告神的时候呢，神要应允我们每一个的祷告，神要这样的来赐恩赐福我们。第二件事情呢，他讲到这个回到这个巴山巴山我去查考了一下呢，其实这一个地方的这个名字，它带有肥沃的一个土壤，有可以有美好这一个栽种的一个土地来的呀。所以呢，今天如果一个人呢愿意真心悔改回到神的这个操场上呢，其实神说你可以开始在巴山地呢做美好的栽种，你手所谋的所种的你要看到有果效，能够结果特别呢今天我们还在这个祝棚节的当儿，神说我要与我的百姓同在。今天神这一段的经文启示给我们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是真实的，他的应许也是会落实的。 然后第三呢，特别讲到以法莲啊，以法莲当然在旧约圣经经常提到，但是特别在耶利米书31:18-19呢，那里神说什么呢？以法莲是蒙我所爱的，蒙我所喜悦的，是我要怜悯的。甚至在19说，神说什么呢？以法莲是我恋慕的，神非常爱这个以法莲哦。所以呢，从这里呢，我就看到什么呢？其实今天呢，当神的这个百姓要悔改回转向神的时候，他要蒙神一份 intimate 的一个 love 呀，神要在他的生命里面让他体会他很深很深很深的一份爱呢，要在他的生命里面继续建造他哦。在这里我就特别想到，今年当我们几个礼拜前呢，跟这个珍珠母堂接上的时候，那个 Robert Heitler 就是说，今年5778呢，我们要走进这一个蒙恩之门嘛，对不对呀？蒙恩之门。所以我今天在看这段经文，我真的我觉得说，今天愿意悔改的人要大大经历神的这个恩宠、恩典、慈爱在当中。我们要抓住神的这个应许。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当然讲了神的百姓呢，有这份美好的体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我们要来想的，就是有关巴比伦了。巴比伦当然神形容他为什么呢？狂妄自大的必要受管教。就是在这个从23-46到最后。但是特别我们先来看一个狂妄自大的巴比伦呢，他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与神争竞，他就陷入一个蒙蔽。在这个22-25这里，他说什么呢？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而呢，全地的大权何进砍断破坏呢？巴比伦在列国中何进荒凉呢？你看这节经文里面呢，他是用一个问问题的。他说，巴比伦呢，他用什么来形容他？大锤，有没有一个锤子 hammer？我就想到礼拜天牧师问啊，新加坡的这个法律的那个标志是用什么？大锤，一个锤子，对不对？我听牧师在问的时候，这个锤子这个字啊，就吸引了我。我问神，为什么你一直跟我讲这个锤这个事情？原来这里呢，他要形容巴比伦是什么呢？他当时他权势很大嘛，他到处去占领很多人的国家嘛，他就像一个很有能力的锤子呢，打败很多人，对不对？但是神说，一个这么有势力的一个国家呢，神都要来灭绝他们，因为什么？他们狂妄自大。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稍微看新闻，我们知道啊，世界有好几个自己以为他们是大锤子的，神的管教现在临到呀。所以神说什么呢？他说在24节，他说巴比伦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呢要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抓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今天神告诉我们，这个是非常end time 的一个经文来的啊。神说，狂妄自大、骄傲的人呢，神会让他不知不觉陷入在一个蒙蔽里面呢，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刚刚好这个星期二呢的晨祷的时候，牧师在最后做结束祷告，圣灵也感动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幕后呢，这个巴比伦的权势他配偶的是一个pride 很高傲、很骄傲、高举自己这样的一个势力。他会影响个人，他会影响教会，他会影响列国呀。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骄傲的事情，他特别会引人进入一个极大的蒙蔽。所以神说，你会不知不觉被你的骄傲呢缠住。所以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也要被提醒。但我觉得今天对这些很大的势力的国家呢，神用他们的问题要打开我们属灵眼睛来看实际现在的局势是什么。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就是骄傲跌倒呢无法站立。这是一个真理， 神在32到这个34呢，他就讲嘛，狂妄的必要半跌扑倒，无人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的诚意中呢着起来，将他视为所有的呢进行烧灭。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审判来的。神说呢，当你继续骄傲狂妄的时候呢，没有人可以扶起你的。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在一些问题困难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警觉是，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骄傲导致我们呢一直没有办法从那个问题里面再次站立起来啊。这是神提醒我们。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想到，其实今年5778年他说也是一个征战之门。因为当恶者知道他的时间呢已经快到了他会用尽他的办法呢激动人里面的那一份的骄傲起来呢，活在一个不在神的心意里面，以致呢我们在一个跌倒的领域里面站不起来。所以这里我做一个总结呢，就是神说我的管教临到呢，地要震动，但地的震动呢，对信神的人、明白救恩的人，它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会开始呢回转向神，走在神的心意。但对那些不明白神心意的人呢，他们终归要走入一个灭亡这是神的一个做事的法则。所以求圣灵的工作真的要在我们个人家庭大大彰显他的作为，好让人速速回转。好，这时候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谢谢尤大传道我想这一章很长，但是已经讲了很多就看一下明天的更长，今天46，明天64。但是感谢主，这是最后了，最后了。下个礼拜我们读了最后一章之后，会穿插几篇比较舒畅的诗篇然后之后我们才会进入新约的另外一卷书。那在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我想只补一个感想，就是今天从3节、9节、41节，其实都提到一个所谓有一国从北方而来，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权势的一个兴起，为了要来治这一个原本已经称霸武林的这个巴比伦帝国。那巴比伦帝国之后，当然我们知道历史里头就是神就兴起了波斯，那就看到一个情景是什么？一物克一物，或者说每一个生命，其实神都好像预备了另外一个来对付你，或者来教导你，或者来管教你，就是看是怎么样的一个角度跟情形来看。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子常常是一物克一物，我的生命需要被对付，所以神预备师母来帮助我成长师母的生命也需要有提升，所以预备我们的孩子就成为他的帮助。就是你会看到，就是有时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一个所谓的功课，神很常就把我们放在一个互动的圈子里头。其实每一个人彼此牵扯，那个牵扯是我成为你的帮助，你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帮助，很常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兴起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要成为神的百姓的一个管教，可是时候到了，他们作恶到一个地步过了头，神说你的时候到了，所以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帝国来管教他。那从41节、42节那边所看到的这个另外兴起的这个北方而来的这个波斯帝国，当这里42节特别形容说，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思怜悯，他们的声音好像海浪喷轰，就是整个的形容描述。哇，好像巴比伦你很恶吗？我兴起一个比你更恶的波斯帝国，将来对付你。但是事实上我们了解，波斯帝国它其实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在对付巴比伦的时候，波斯帝国好像是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凶残的，为了要来制服，为了要来击垮这个巴比伦，这是神的兴起的另外一个管教。但是我们知道波斯帝国他们其实采取的政策是比较是他们是比较以殖民的一个方式。所以你看波斯帝国后来兴起了之后，他们就不但是让以色列民回归，而且还出钱 替他们来建圣殿、重建城墙等等之类的。所以你会看到波斯帝国他们的版图很大啊，甚至扩张到印度去啊。那这是整个我们从以斯帖记里头啊可以看得到的，他们的那种亲和的一种的方式哦、啊，他们是甚至各个地的神，他们都包容都接纳啊，只有一个要求啊，你祷告耶和华的时候也纪念到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的情形。可是在这个地方，却你看到他兴起的时候是为了要对付，所以今天我就看到说，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一个家庭当中或者一个教会里面也好，神会让不同的人好像有时候用很不同的坚定的一些的口气口吻、哦、来制服，因为为了是真的神就会兴起另外一个人来帮助建立另外一个人。而事实上当耶利米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他所讲的并不是马上发生，因为神给以色列民的一个管教是70年，如果70年还没到，预言只是预先说而已，等时候一到事情才成就。所以你会看见神做事都有定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我们的时间说，神啊，你说的你应许的为什么还没成就，还没成就不是还没成就，因为先前你的问题要面对的管教时候还没有到，刑期还没有满。所以刑期还没有满的时候，虽然预言了，可是事情还没有来到。所以从整体来看那个历史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真的神做事有时间，我们学乖了，我们就看到了应许，看到了应许等候的过程，神其实不断的在装备我们，为了要让我们到了时间，哎，原来我们也已经成为预备好的器皿，那么就可以很大的被神重新的使用。所以我相信这是神的一个美好的心意。好，我想今天我们谈到这里。